来回应罗马书第八章弟兄所说的结构式的分析，因为他是在强调结构在分析，所以详细里面的内容要义他是没有去详细的来讲。那我来补充他有关于有一些很重要的名词和里面的脉络重要点。那这些脉络重要点除了我们的弟兄已经讲完了，第八章实际上要告诉我们立华的这个软弱的这个问题以及我们人肉体的软弱的问题。那这两个问题那我们要如何来解决？第八章里面他要讲的比较强调的就是就律法本身它本来是可行的，但是因为有罪，罪在这一个第七章里面它很实际的像撒旦古蛇那样它能够出来做工抵挡。除了这个之外它还有就是第七章说的人的肉体，因为人的肉体是卖给罪的，是在罪的里面的，因此罪跟肉体是造成我们人没有办法去实行神的律法，变得有心无力。也就是说外面的强敌就是撒旦魔鬼这个罪，而呢这边人里面有一个内敌，它是通外敌，这个内敌就是我们的肉体。那这样的话内敌通外敌结果两合联合在一起，那律法虽然是好的你也是 无能为力，那你的内心想要去追求律法你也没有办法达到。所以如何本来是一个心思是想要跟神的律法是联合在一起的，然后一起来跟这个罪和肉体来征战，在第七章是失败的。最主要的原因是什么？他没有很重要的外延以及内住的圣灵。那今天从第八章开始他就会讲到两个很重要的一个外延，这一个第一个外延就是神的儿子，因为神的儿子来了透过他的赎罪，他也是一样的以肉体的样子罪的样子，那么他在十字架上被钉死了。那在第三节他说神差他来，最大问题就是要把那个骨蛇罪那么把它定罪。那定罪这个字是动词，在第一节是叫做名词定罪，他把罪恶定罪的，也就是把那骨蛇把它取暖了，让他在没有那一种罪的那一种那一种权势，不是他不能够再积极引诱，而是他那种权势已经被剥夺。主耶稣基督他特别在福音书里面说他是被洗的时候，就好像旧约里面那个铜蛇被洗，铜蛇被洗就等于应验耶稣基督他是被洗在十字架上。那耶稣基督他被洗是像那个骨蛇的样子，而不是他实际上他犯了罪。耶稣基督他没有犯罪，而是被诬告他犯罪，这很大的不一样。当初的犹太人认为说他违反了律法，甚至于诬告他是背叛罗马的这个国家，认为说他叫人家不要去纳税，那等于就是来违反叛国罪。所以无论是违反了所谓的犹太人的这些律法的这一个典章四十罪，他认为说他不知道按照传统的这个律法典章去实行去解释，这就是过程的死罪。他又宣称他自己是神的儿子，等同是跟神那样的一种全能能够赦免人罪，那这个已经是被定死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理由。 但以后真的要杀死他的话，就用一种他是通国的谋叛罪，那用这两个理由来把他杀掉。但是《四福音》里面的作者就是不断的为我们的主来证明，耶稣实际上是因为他按照神的这一个圣灵差遣启示，把神的律法真理，把真理真正能告诉我们，然后叫我们在这一个软弱无助的当中的这些选民，好像是在旷野当中里面这些选民，他们在旷野流浪，他们只有在摩西的这个帮助及圣灵的这个引导，就是引入火柱之下，那么他们才能够把这些门徒点到一个迦南地。那今天八章的三节就是他首先他必须要先把在法老王底下的那一个权势，就是称为罪的那个，先把他领出来，过了红海。这就是第六章为什么要受洗。然后你受洗以后你就成为主的仆人，另外你还需要受灵洗，过了红海，在云水中跟云海的里面，那你这两个都谈到水莲恶洗。今天我们对于这个没有受过水莲恶洗的人，你跟他讲第八章没有用，因为保罗实际上他是对这一个已经出埃及又受水莲恶洗的人，他才有真正要走旷野的路。而旷野路最大的问题是肉体，它不再是律法问题，因为律法已经颁布，但是你的肉体会阻挡你去遵守律法。那神呢，要透过他颁布的圣灵，赐给你的圣灵，然后在这一个摩西，就是以后的这位基督，效法他，受他的领导。所以旧约里面他用这样的方式来带领这个在旷野中的人，而旷野中的人都是因为体贴肉体，他们失败了。所以八章四节他会强调的就是一段的灵，就是顺服圣灵。那么到第五节以后，他就会开始讲到你如何来顺服圣灵，因为顺服圣灵他你必然能够得胜这个你顺服的这个肉体。因为两种不同的字母，就是说我们圣经上的时候可以意念体贴，一个体贴肉体的人，他就是会死亡。因为肉体的这一个的意念，或是说体贴人，他本身就是死亡。因为肉体的意念是什么？是抵挡神的这个律法的。在第七节跟第八节，他就很详细跟我们讲，肉体的欲望是什么，肉体的这个思考什么，肉体的自我是什么，就是他是跟神是相对抗的。这件事情是我们大家都能了解的。亚当夏娃他的这个肉体有他的欲望，他想要吃，人家想要贪吃，他眼睛还贪看，认为那个禁果好吃，他里面的欲望认为说他跟神的这个智慧一样，那这些都是我们的肉体的这个贪欲的问题。所以肉体的这些问题是跟神的诫命、神的律法是相抵抗的。那实际上另一种是他本身是也是不愿意来服的，肉体是这样的渴望，而也是实际上不能够来服的这个软弱。今天很多人在解释圣经，都是认定说我们心思想要去服从律法、服从神的诫命，即你相信那你们就能够做，而忽略了实际上这个是肉体或是身体实际上是跟你的心思意念是打对打的。所以保罗不断的要讲到那个圣灵的这个心思意念，它是跟这个肉体的心思意念它是打对打的。今天圣灵已经来到一个已经重生的人身上，已经内住的人身上，也就是说第八章九节所说的神的灵已经内住的时候，你不是在肉体里面，但是你不是在肉体里面，和你是按照肉体来走是不一样的。这是第一个关键，你是在神的灵里面的，在灵里面的，因为有神的灵来内住，你得到圣灵。所以我们今天要求圣灵啊，圣灵来内住，那我们能够来说方言，说方言能够来造就你自己，因为你用说方言你来祷告来敬拜神，你就在灵的里面来敬拜的话，所以你只有圣灵，可是你不祷告呢， 也就是说你居住在灵的里面的，可是你有这样的身份，可是你却不实际上去行，那你实在是也不是按照灵的人来行的人。所以他这里把一个依照灵啊，或是说这个灵的思想啊，或是说按照灵的来行动的，这三个实际上它是连在一起。如果你是真正有这样的人，他就是在灵里面的人的人啊，而不是说你是在灵里，可是你在灵里，你实际上在灵里面没有，没有。所以保罗他在第十节跟第十一节，他都会来讲到，圣灵他能够让我们从这个死的这个身体的里面，能够再次复活，给我们一个生命。圣灵能够，因为圣灵曾经让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嘛。八章的十一节都在前面讲到。这位复活的灵就是叫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的灵，神的复的灵能够这样子有这样的大能力，当然也能够让我们这些死亡的身体也能够再复活过来。那这种死的身体的复活包括两方面，一个就是你能够去实行律法，第二个就是你能够像耶稣一样的从死里面再复活过来成为灵体。这两个层面保罗就要讲这两个层面。八章的第十二节就要开始来讲，你只要是依照着这个灵来实际行动，你就是神的儿子，你有这个义务，你要服从这个圣灵，不再去服从这个肉体，你有义务去把它治死，这是第一点。我们弟兄说的，你一定有义务要把它治死，这是十三节很重要的十三节，我再念一遍，因为这一点很重要。哎，你们若顺从肉体活着必要死，若靠着圣灵致死身体的恶情必要活着。你这两个要告诉我们，就是我们现在不必要去服从肉体，我们没有那个义务了。但是我们另外一个义务就是你要服从圣灵，那服从圣灵告就是要致死你的肉体，不能圣灵告嘛。圣灵给我们就是要来致死肉体，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圣灵为什么要给我们。今天很多基督徒他认为我圣灵了，那我现在还在祷告，我还会说连连，他就会说哎还好没有跑掉，那这样就够了。是这不够的，你有没有依照灵去制止肉体的那个恶行？那个恶行就是他的作为，一般叫做作业的业，活掉说的那个业，它实际上就是指他的作业作为。肉体有肉体的作为，不但有肉体的意念思想，也有肉体的那个作为。那今天肉体的思想跟作为是合在一起的，那今天我们不是在讲肉体的思这意念的问题了。我们现在问题是那肉体的那个作为常常抵挡着我们想要去服从圣灵的这个意念作为。所以第一个你一定要先把它制止，这制止很有意思，因为如果你不制止它，它就会把你制止了，这是生死的问题。那我再顺便再讲一下，就是后面的八章的这一个所谓的最后那一段的，能把我们制止，把我们处死，把我们的肉体处死，你不把这个你的肉体的这一个恶行把它处死，你今天不这样的话，那他就把你处死，何况你今天你要把他处死了，另外一个撒旦魔鬼的话，他借着各种各权势的人，好像犹太教那些掌权人，他也要向耶稣基督反制死，所以这种双重的这种制死，这种双重的这个死亡的这一种所谓的游戏，我们说游戏吧，是这种征战。一个是你肉体的情欲的那个肉体，你一定要把它制死。最后就是你抵挡这一个撒旦的这一个整个的大权势，要让我们不去遵守神的律法、神的典章、神的旨意的时候，他也要把你处死。那时候你也要以死来相骗，致死中心。那这两种你才是得胜的。那你如何做呢？第一关已经靠着圣灵把他致死。第二个就是我们弟兄说的，你一定要知道你是神的儿子，因为你是被神的灵所引导的。因为圣灵也证明你是神的儿子， 但是如果你神的儿子跟耶稣一样，那耶稣怎么样呢？耶稣在世上受苦，为种种的事情，特别是为了守神的律法旨意，他受苦。所以八章的十六节十七节他就说，我们要跟基督一同受苦，这是我们的义务，因为基督都这样子做了，所以我们要这样做，这是我们应当要这样做的。你不这样做，你就不能得荣耀。也就是说，神的条件摆出来了，你要算算看。第八章的第十八节，他就说：“我想这个字就是计算的意思。”他跟第五章的那种算，是呢一样的，而且你要好好计算，这是商业用词。你好好要计算看看，而是他现在所受的苦不算什么，那将来荣耀才大。那现在有很多的这种叹息，不是只有你受苦，受造物所有的受造物都在受苦，都在叹息，他也期盼说你这个作为神的儿子呢，要争气一点，用今天的话来讲，你争气一点吧，你不要这样，你不争气，你做一点苦呢，你就在那么哀叹，你就受不了。那这样话，那些盼望你能够争气一点的。也就是让你的神的儿子能够赶快显现出来，能够来拯救他们的，能够让他们跟你同得这样的释放，得自由的。但是一切受造主，如果我们就这位上来讲，而地因为人受了咒诅，那个地那个世界今天呢也受了咒诅。那今天耶稣基督已经来了，已经2000年为我们呢受了咒诅，但是地呢，地还没有得到释放。所以律法里面常常在讲到，你要让地在第七年要休工，有地的安息，还有七七四十九的第五十年的息年，地要赎化，要归回，等等这些律法的事情。那为什么利未记的第24章到25章，他会强调这个地的这个永远的这个赎化，赎回来？那表示那是神的一个最终的计划，所以我们弟兄会讲到说，这一个所谓的受造主万能，那受造主里面当然除了地之外，地也包括上面的所谓的植物啦、动物啦那些，那这些东西都是神所造的，神要让这些东西能够回复他当初他受到了一个本质，本来这个地可以产出很多美好神看为好的良善的这些食物，这些果子，还有这个叶树叶能医治等等，这些事情都是神本来受造物里面的功用。那今天呢，这些受造物呢，蚁兽啦，那些变性啦，他们也很坏啦，看见人饿了就要吃。那植物今天呢，也是一样的，受到这一个气候各方面的变化，等等等等，这些东西都不是他本意的，所以他圣灵都是浮在虚空里面的。那另外一种就是我们圣灵有初结果子的，那将来我们也是希望能够将来能够好像夏天一样，好像无花果一样，它能够第二次再结果，结得更多。我们也希望那一种结完更多的那个赶快来到。所以说我们有圣灵初结果子，它一直在这里，盼望那一种我们的身体能够剖开这个死亡的这个匣子，那我们呢穿上的那个灵体，那是我们的盼望，那是身体的释放。哦，那更详细的是在哥林多前书15章，我现在就不必讲了。但另外一个就是说，连圣灵也在受苦，连圣灵也在叹息，连圣灵也是在为我们祷告。在我们在祷告，不知道祷告什么的时候，有时候我们也会迷糊蛋。软弱的时候会这样子，可是圣灵会替我们祷告，他按照神的意思替我们祷告。那因为圣灵的意思呢，跟肉体的意思是不一样，肉体的意思是死亡，圣灵的意思呢，就是要带领我们进入生命跟平安，所以他一定要不断的为我们来祷告，让我们真正能够进入到神的国度，永生的荣耀里面去。他都为我们叹息祷告，所以我们要争气一点嘛。受造物里面以及圣灵，他都不断的来跟我们同工，神也让他们来跟我们同工，所以不是只有我们自己在那受苦。那我们受苦的不要只讲你自己，至少还有我们弟兄姐妹们，他们也在受苦。所以弟兄姐妹的受苦，以及受造物的受苦，以及 这一个圣灵也在做。那甚至连天上的这位主耶稣基督，他站在神的右边，他也是为我们的这一个，也在为我们代祷。所以这整个都要告诉我们，我们实在是有义务，哎，要来做应该做。所以这种跟主耶稣一同来从做，那最后就是你要跟主耶稣基督和圣灵同工。怎么同工？祷告。因为祷告的这件事情是一个就制服肉体来讲很难的事情，不要小看祷告。我们以后比如说我们想要祷告就是可以祷告，没有那回事。哎，因为你一直祷告你就进入灵界，你一直进入灵界，灵界里面的各种阻挡不是让你爱睡觉。很多人很奇怪，他想祷告可是没有经过操练的人，他能刚开始就开始哎度孤，就是说他哎呀会倔，很奇怪，就莫名其妙会疲倦，然后就想睡觉。这是第一种的抵挡。第二种就是说他会心思乱飘乱想，想了很多而不专心的来祷告，那这个也跟他的操练不过，哎，因为他在神的面前他的祷告太少。但是等等他慢慢已经长大了，他已经慢慢知道神的事情了，他也知道神的事情很重要，他也知道别人在祷告，他也知道他应当要如何来祷告，他也当要知道要如何来尽这三个义务的时候，那种祷告就不一样了。他应该支持他肉体的，不能够再体贴肉体的。第二，他应该跟基督同受苦，也就是跟这些受造物以及跟圣灵他们一样的来同工的时候，他的这一个力量就渐渐的长大啊。就是在这个时候，我们有时候也是在各种苦难当中说，有时候我们不知道在祷告什么的时候，那圣灵他会做一个互担同工帮助我们，圣灵会在他的叹息的里面，那这个叹息的里面也是在你这种灵祷告的时候，哎，那你才有可能知道你的叹息跟圣灵的叹息是合一的。所以人的叹息跟这一个圣灵的叹息，这个两个都是很奇妙，就是在圣经的里面，你除非你受到圣灵，你得到圣灵的这一种的祷告的时候，你才有可能去体会到这些事情啊。那不然的话，我刚才讲说没有重生得救的人，他真的很难去了解。就今天我们所讲的这些所谓的是祷告怎么有什么软弱呢？哎，事实上他祷告了软弱，就主耶稣基督和三个门徒，耶稣带他们到山上，他们三个门徒就在那边祷告，因为祷告久了，他就在那边打瞌睡。就睡着了，困倦了。耶稣在最后的话，他上哥西马尼亚祷告，也是三个门徒也是在那边打瞌睡，那其他人也是打瞌睡。那这些要告诉我们，也就是说，你们心灵是要愿意的，愿意什么？愿意跟从耶稣，来遵守神的律法，完成神的旨意，那得到神的荣耀。可是这个你们都愿意啊，可是实际上你们肉体软弱了，哎呀。软弱在哪里表现呢？祷告啊，不能祷告啊，祷告不能持久啊，不能像耶稣基督一样的乐切的翻制的照着神的旨意不断的重复的，哎，不要照我的意思，是照着你的意思。如果能够把死的这个杯能够来拿掉，那当然能够拿掉，但是最终他还是因为受苦而学会了顺从而得以完全，来成为我们的救主。那今天我们也像耶稣基督一样，虽然是神的儿子，像我们的这个弟兄一样，耶稣是神的儿子，那我们也是神的儿子，但是耶稣是我们的长子，那神按照他那种长子的那个模样，在八章的这一个27节跟28节，他说这是神预定的，然后他就带到很多的其他的神的儿子成为他的许多弟兄。那第一个儿子已经成为长子，他已经得胜，我们今天也可以靠着神的预定的这一些计划和神的爱，永不改变的爱，能够让我们得胜，因为我们也是神的儿子。我们是神的儿子吗？那我们就要问你，你是神的儿子吗？你要做神的后嗣吗？你真的要继承神荣耀的这个产业吗？那你就要自己问看看，你如果是，你也应该说你是了，因为你是从水灵二体重生的人，你是神的儿子吗？ 你就应当要作为真正的神的后事，好好祷告。很多事情是从祷告当中里面你才得到真正的力量，得到神拯救，得到神的帮助，神的启示和智慧啊，这些事情都不是口说的，祷告。所以保罗他最后他会讲到祷告，不但你祷告，连圣灵都祷告。最后他说八章的这一个34节35节，我再念一遍，八章的34或是35，他说谁能够定他们的罪呢？有基督耶稣已经死了，而且从死里复活，现今在神的右边也替我们祈求。你看我们的祷告，圣灵的祷告和主耶稣基督也在天上为我们祷告。所以我们这三种的不同的这一个地方的人的祷告，是构成今天我们一定要去做的这个三个义务。最后这个义务就是你欠神的了，你不祷告你是欠神的了，你欠神不去制止你肉体的这个欲望，作为这个第一个，你不跟耶稣基督同受苦，第一个欠他；第三个，你又不祷告，那你真是欠他的。但如果你做了，你就不是欠债的人。保罗用这个欠债啦，或者计算啦等等的这些三用词，保罗也常常用这种称义啦、控告啦等等定罪啦、定业啦这种法律名词。这个刚才我已经有讲过了，他用这个专有名词来告诉我们，实际上这是一个很实际的事情，因为实际上的经历就是实际的生活层面，你就商业上你不要欠债，就法庭上里面你不要犯罪，你不要被定谳。那不管如何，我们今天要成为一个真正得救重生的一个进入荣耀永生的这个国度里面的人，第八章是一个非常好要告诉我们，今天我们首先有耶稣基督以及有圣灵这两个帮助，就像一只鹰一样的，它有双翅，耶稣基督在右，圣灵在左，两个保卫师，一个在右一个在左，那这两个来帮助我们，我们就好像一个如鹰能够重新得力的，能够重新飞上腾的。但是你一定要忍耐等候，祷告就是要叫我们忍耐等候。有的人祷告没有忍耐等候，就像我一样，我以前也是一样的，时间就感觉到是超载我，我要按照我的时候，按照我的情况，然后来祷告，然后设定一个说，人你如果不这样给我成就，那我就不怎么样，不怎么样，用了很多的那种设定，把神的时间，把它锁死。但是保罗说要叫我们要忍耐，以及要好好的起来等候，而且这个你说等候的是，说实在你看不见，你盼望那看不见那才重要。那看不见是什么？那是那荣耀那种神的大的计划，那需要等候。很可能你这一生里面你也等不到，因为几个世纪以来的神这个计划都还没有达到，他们也都死了，那千百年来都还没有达到了，你为什么不能等？神都能够那么等，所以我们要学习神那个忍耐。那个忍耐是什么？就是爱。神的爱者在最后这一段的里面告诉我们，有七种患难，最后都死亡，这是神的爱，坚持不会改变，忍耐等候，我们能够胜过这些患难的这些爱，这些都不会叫我们跟神来隔绝。另外后面一个十种灵界的事情，他也是先谈到了死亡，前面十万七或七样的话，最后是谈到死亡，但是后面灵界他先谈死亡。不管如何，这是神的爱，他忍耐等候，那当然我们也要忍耐等候。但愿我们是一个长大成熟的忍耐等候，常常祷告，追求良善，就像我们祷告我们诗歌里面所唱的，常常祷告，不住祷告，追求良善，不断的来行善，这善是什么？就是立法。八章的28节说， 叫我们得义，那个义就是良善，那个良善八章的第十一节就是谈到律法的良善，也就是说我们要慢慢，我们最后我们就达到神律法的最后的一个法则，就是八章的第四节叫律法的那个法则，或是说律法所要求的那个义，我们大家都能得到了，那就是神最终的目标，万物都互相了，万物都互相了。主耶稣基督曾经讲过，他对这个十个使徒说，你们万物互相的时候，你们要坐在这个宝座上。哎，那这一个彼得也在使徒行传第三章也讲到那万物互相，那今天保罗在第八章也谈到万物互相，但愿我们都能够为这个万物互相，我们来一起来努力追求，能够归了，阿门。